活到一个月，有人活到三个月，不一定啊。那么基本上医生已经觉得他没有救了。那所以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念慈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开车到他家里面去看望他。啊，那一天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头已经因为做化学治疗，已经变成像秃头一样戴个帽子，那全身干干的。那么他坐在椅子上，他跟我们做见证。啊，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从他的身上，我真的是看见主的荣美啊！怎么样子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了一个这么奇妙的转变啊？原来他们整个的心、整个的力量都花在世界上，因为觉得我们在这个地上来到美国，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打好经济基础，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要拼，必须要把一切的力量放进去。弟兄姊妹，当他那天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会觉得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当他在病痛的里面经过了这么多的折磨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告他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存活，他说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何等的宝贵。当他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当他又能够接受到新的一天，他在主的面前充满了感谢。好，一天要当作一天来好好的使用，他爱他的家人，他巴不得为主做见证。所以两个礼拜以前，他明明已经病重，已经病危了，他想到他在台湾，他们家有七个弟兄姊妹，他是老幺，还有六个没信主，他说他剩下最后一口气，他就要回到台湾去把这个福音带给他的家人，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的家人。所以他带着病重的身体啊，这个我们看完他的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坐飞机回台湾。那么这个回到台湾身体非常的不好，那么现在已经又回来，然后昨天晚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已经送到医院去急救了啊。他昨天在肺里面抽出了一罐半的水，整个肺都积水了啊，那个肚子也肿胀起来，全人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的弟兄跟我们讲起来的时候，都在说他们都在祷告主，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但当他看见他的姊妹那样子向着神，那样子的爱神，他的心整个感动。他姊妹劝他的弟兄，他说地上的钱财通通可以掉，这些东西都没有永远的价值。他说我们都要来爱神，我们都要来把福音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得健健康康的，但是真正快乐的人有多少呢？当他坐在那里，他全身是癌症在那里侵蚀他，但是他的心却涌出喜乐，他对他的未来那么有把握，他对他的人生这么真实，他对人生看得这么清楚。弟兄姊妹，我都不能够想象他几年不见，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处，他整个人对神的认识，对人生的体会这么深刻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跟他讲说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够来跟我们做这见证啊，真的是太美的见证。但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急救，所以我们也在为他祷告，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出来，那我们也纪念他。我只想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平常好好的时候，我们很少去为着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去感谢主。他们夫妻两个现在一个最大的祷告，希望他的希望 这位姊妹能够健健康康，能够至少就算不能健康啊，不要在病痛的折磨底下能够再多活一点日子。他们真巴不得他们多有一点时间可以相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也是这样子发生了这样子的疾病，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后悔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争吵，常常不肯饶恕，常常不知道感谢 appreciate 我们的另外一半。很多的时候人都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我们才在那里后悔，才在那里珍惜，才在那里觉得可惜。当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来珍惜他呢？当你的孩子还在你的旁边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来珍惜他呢？而等到他有一天出去变成不良少年，或在外面出了事了，我们才来后悔呢？周围的每一样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我们来接受它。我也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啊，在我1988年那一次医生开了15个小时的手术啊，把我的瘤80%到90%挪去，因为我以前长得更大。开完刀以后出院，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可以出去稍微散散步的时候，当我走在旁边的 sidewalk 那个人行道上，我突然看见我的影子有两个耳朵， 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因为已经有多少年我在影子里面只能够看到我的一个耳朵，我从来看不到两个耳朵的影子。当我那天在地上影子里面一看见我居然两个耳朵都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的眼泪都下来。我感谢神，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你。有没有人看到自己两个耳朵谢谢过神？我们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我们才在那边后悔，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珍惜它。有一个老弟兄，他长了喉癌，舌头长了癌症，医生必须要把他的舌头切掉。当他被切之前，他问医生说，我切掉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唱歌？他说不可能。他说医生请你等一下吧。他请医生把他扶起来，他在手术之前他说，我要珍惜我还有声音的时候，我要唱一首赞美的歌给我的神听。所以他站在他的床边，在手术房里面，他向神唱了最后一首的歌。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来批评，用来论断，用来骂别人。可当有一天我们要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把它用在神的身上，用在好的事情上用得太少了。所以圣经上常常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要说感恩的话，但是我们的话常常去讲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常常讲了一些不能够给人祝福的事情。是不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要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来珍惜，我为什么不趁着我有言语的时候，我还有声音的时候，我能够向我所爱的人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为什么还不趁着我还有声音的时候，可以向我的神来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感恩。比如说诗歌说，当我们要去抗体要去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要一一的数。他说你就要稀奇他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何等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学习数算主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警醒感恩，因为感恩是蒙福的秘诀，感恩是能够荣耀神的机会，感恩是让神让人之间能够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仇敌就是要来破坏这些事，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忽略感恩。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警醒感恩。我们做别的事情可以讲到警醒，对不对？你的门户要警醒一点，然后警醒等候主回来，对这些事情我们会警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明我们感谢都需要警醒，一不警醒我们就会忘记了。所以警醒在这里讲到，我们不要随便忽略我们该感恩的。警醒也说到我们的感恩要能够让它持久，不是就是今天听完道了以后啊，跟每一个人都说完谢谢，然后下一次大概要等到下一次听到感恩的道再讲了啊。弟兄姊妹，感恩应该是细水长流，感恩应该是一个生命，感恩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特点。所以要警醒感恩，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让我们的感恩能够持续。那感恩也要学习及时，要能够及时。我想这两天弟兄姊妹在 email 上有看到的话，就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讲到说，他在 Oregon 的时候啊，有一个外国老姊妹曾经照顾过他啊。那么他后来听到他病了，他很想去看他，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他。那么去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卡片去表达他的谢谢，而在他结束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他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说我真的是爱你。结果这个老姊妹今年就被主接去了，他心中唯一能够安慰我们弟兄的是觉得在他走之前他向他表达了他对他的感激，他对他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要珍惜，当别人在我们身上有恩惠，当神在我们身上施了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我们都要学习及时的主啊，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那么另外感恩也需要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警醒的几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那感恩如果不珍惜变成口头禅的话啊，那就比较没有意思了，对不对？那这有点像八哥学画一样 这个以前有个店里呢，就是养的两只鹦鹉啊，一只叫吱吱，一只叫呜呜啊。那这个吱吱呢，它最喜欢讲谢谢你，那个呜呜就不讲话了。所以呢，很多客人来呢，就很喜欢拿那个东西给吱吱吃。一给吱吱吃，吱吱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啊。它一直谢谢呢，就吃了很多东西。那个呜呜就，它就不吭气啊，不吭气别人就不给它，对不对？那其实它爱不爱吃，它也爱吃。所以你看到没有，连一个嘴巴光讲话没有心的人，他都得到这么多祝福啊。那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的感恩，不是光只是嘴巴讲啊，那个真的在心里面啊，我们有感恩的心，所以要能够真实啊。当我们真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当然知道，就连周围的人他也能够知道。那当我们在这里施恩的人啊，我不是说施恩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或者你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我们不会带着要求别人还报的心，对不对？一般这是我们这一面，就是这个施予者的一个学习。但是在接受者来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去 appreciate。 像我自己也要学，对不对啊？孩子们有时候帮助我，我们也要跟他说谢谢。那家里面姊妹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做了菜，那么弟兄啪啦啪啦吃完以后拍拍嘴巴就走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姊妹们总是心里面是一个遗憾，他花这么多功夫，他去看食谱，他去做这个，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谢谢他一下？那这个东西 make difference。 聪明的，其实我不应该光讲弟兄啊，现在做菜的不光是的就你们家做饭的那口子啊，你要学习谢谢他。当你越谢谢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吃的东西越好吃，一定的。因为你不谢谢他，你每次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啊，吃完就走，或是常常会批评啊，太咸啊，太辣啦，啊，太淡啊，要什么怎么样，你就发现他就没有劲做给你吃。那这是讲到我们里面要真心的，不要变成嘴巴花言巧语啊。那真心我们表达谢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爱的沟通和交流，它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它越滚越丰富，让我们这个人活得快乐。所以讲到第一个要学习警醒啊，要学习警醒。所以这个穆迪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用诗篇103篇，他说啊，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说你要 remember 他所有的 grace， 所有的恩典。那穆迪就说，他说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记得他所有的恩典，至少也不要忘记他所有的恩典，知道吗？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就算不能够都记得，但是至少不要都忘记。你真的认真的话，你会发现你周围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感谢神，有太多的人我们可以向他表达我们的感激。真的，如果我们认真的话，太多了。那第二件事情要学习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在凡事上谢恩。那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很多人很难，对不对？我们得到了恩典，你说要谢谢，那可以吗？我操练，我开始操练啊，从前可能太忽略了，我现在开始操练。那对我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我怎么谢？我应该请 Rainbow 传奇上来做读书，做这个小组报告啊。这个 Rainbow 过去两个礼拜，他们都是不是两个月的团契聚会，都是在讲感恩的心啊，怎么样子能够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啊？抱歉，没有机会了啊。这个感恩啊，对于得着的恩典，我们也觉得是恩典，我们容易感谢他。而对于我们碰到的困难，那常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至少有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要为着已经得着的，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事情上。为着我们所已经得着的，为着神过去已经给的，为着神现在给的，或者为着神现在并没有从我们身上挪去的，我们已经够我们感恩的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不要讲别的，就连我们的健康，光一件事情已经够我们感恩。我在医院里面看过多少人啊，躺在那边整天叫，大人还不是小孩，他说我全身没有一分钟不痛啊，你能够让我有一分钟两分钟不痛喘口气，他说我都会很高兴。弟兄姊妹，我们希不希望变成这样子的？光这样子的事情就够我们感恩了，对不对？而这是第一面啊，借着数算主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他。而在难处里面，另外一面怎么样帮助我们感谢神呢？就是凭着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感谢他。弟兄姊妹，我不是讲道理啊，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凭着信心的。主安排了一个让你很不愉快的老板，主安排了一件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情在你的旁边。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个性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更丰富的产业要给我们。神在这里制作，在这里炼净，在这里要让我们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生命。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是要凭着信心。我知道神真的不会错，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个性里面，一定有一些缺陷，有一些 blind spot 是我不知道的。神借着这个人，神借着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神在这里 purify 洁净我，神也在这里塑造我，神也在这里坚固我。而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在一切黑夜的里面，耶和华的仆人在黑夜的时候，在神的殿中还可以歌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他的应许都是真的，他们的神永远得胜，永远掌权，永远坐在宝座上，神永远不会错。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在黑夜中继续赞美他。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过来的时候，在当时我们会埋怨，会怀疑，会失望，会灰心，可是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为那些一切经验过的人，他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子，里面产生了对神更深第一手的认识。所以从前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有一个小 有一个女孩子到加油站去加油啊，那么她进去跟那个店主讲，她说我要加满20块钱，给了她20块钱，她出来加油，那么加了5块钱还是10块钱，那个里面的人就把她的那个油给 cut 掉了。她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因为她车子很大，起码20块钱的，她就很生气啊，她就再跑进去跟那个老板理论，她说我不是给你20块钱吗？他说你为什么在5块钱还是10块钱就把我 cut 断了？那个老板就跟他讲，他说你刚才进来付钱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钻到你的车子后面去。他说当你回去的时候，他躲在底下。他说所以我知道他不是你家里的人。他说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警察马上就到。果然是有一个坏人已经躲在他车子后面去。弟兄姊妹，我们会去跟神这样子埋怨，对不对？神，我是要这个。神，我今天跟你求的是这个，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好像责备的口气啊，这种不信任的口气去跟神交涉。但是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或者当神把真相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在背后，其实他保护我们，其实他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美意。这是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不知道。当事情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但是神更希望我们在难处中，不是等到难处过了以后我们才来赞美他，而是在难处中因着对他的认识和信任，我们可以先来感谢他。主，我知道你不会错，不让这个难处白白过去，不叫我这个人白白受苦，让我在这个里面知道你的心意，而能够得着你所要我学习。这是讲到凡事谢恩，特别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凡事谢恩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谢恩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很重要的。不管好的习惯或者坏的习惯，当这个习惯重复做的时候，它就塑造了我们这个人的 character， 它就塑造了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当我们学会感恩，逼着自己来感恩啊，操练出感恩的习惯以后，那个感恩就变成我们的 character。 所以像但以理在难处中，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还是一天三次，他把他窗向耶路撒冷打开，他面向耶路撒冷屈膝祷告赞美感谢，如送长一样。弟兄姊妹，太好了，对不对？他的祷告生活不受影响，他向神的感谢赞美不受环境的影响。明明知道仇敌在底下陷害他，明明知道他在跪在那边的话，他一定要受到难处，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 build up 这个好的习惯。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有谢饭的习惯了，对不对？啊，那感谢吃饭的时候谢谢神，那希望我们是真正从心里面谢啊，那从心里面感谢主啊，不要像我说的，有一个弟兄他为了觉得谢饭很麻烦，所以每一次买了一袋米，就为了这50磅米一次谢完啊，那以后呢？那以后就每一顿饭都可以省了啊，我一次就把它谢完了啊，主谢谢你给我这袋米啊，弟兄姊妹，感恩是我们的机会，要去珍惜，常常用它。啊，最后呢，那不仅仅是要在心里面感谢，不仅仅要诚之于心，而且我们要行之于外。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仅仅淫词妄语这些嬉笑的话不合宜，圣经上更在积极上告诉我们要常说感谢的话。换句话说，哥罗西书第三章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心很重要，没有心光有话，那这个价值就不大，对不对？那当我们真有心的时候，圣经上说你要常说感谢的话，表示你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办，就是在这里，对不对？我们都以为另外一半知道，但是难就难在说我们的另外一半就很想知道，当你不说他就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真正有心，而且我们的话要去把它表达出来，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你会说我心里面爱神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诗篇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诗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我们要一心歌颂他，在众民中，在大会中，我要向他歌唱啊，我要在这里称谢他的名。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在大会的里面啊，在公会的里面，我们要公开的向神赞美，向神我们要公开赞美他，向我们的另外一半，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的老师啊，向我们值得感谢的人，向我们的父母亲。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去表达，你不表达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最后完之前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比尔·高斯弟兄告诉我们的。他说有一个生意人，做生意的弟兄，他说后来在生意上有很多成就以后呢，他自己还是不快乐啊。结果有一次呢，他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他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开始去思想在这一生里面对你最有恩典的人，最值得你感谢的人，你开始去用写信、电话任何的方法去向他表达你对他的感谢。所以当他在那里开始思想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小学有一个老师对他特别好，他就写了一封信去谢谢他。没有多久以后，他收到一封回信，当他把那封信打开来看的时候，很明显的那封信已经被眼泪滴湿了好几个字。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他教书这几十年以来，他收到的第一封回来谢谢他的信，他说他的心何等的感动。他说当我一面读，当我一面在回你信的时候，他虽然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学生是谁，但他心中的感动让他不能不落泪。弟兄姊妹，一个把一生奉献在教育，他不知道塑造出多少的这个学子，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居然在这几十年的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写信回去谢谢过他。也当我们的弟兄做了这件事以后，他真的里面受到了何等大的激励，所以他常常写信去谢谢别人。弟兄姊妹，我请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一方面思想主的恩典，一方面也思想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所亲爱的另外一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应该不要害羞，不仅仅诚之于心，我们行之于外，我们对他表达我们该有的感谢。主耶稣说，不是有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一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就在这个宝座前，我们蒙受了多少的恩惠。主啊，我们实在要来感谢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一切所做成的救恩，为着你如今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为着你将来所要赐给我们那荣耀的前途。 主，我们的心都要来感谢你，你真是以恩典为我们连水的冠冕，我们所有经过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我们看见了你恩待我们的痕迹，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真是数算不完。主啊，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存着感谢的心向你下拜，说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谢谢你继续把生命把气息留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也更多的流露你的祝福。主啊，就为着我们周围所有你让我们接触到的人，你让我们成为你爱的流露，也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口常说感谢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但愿这一个功课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感恩，而且也能够凡事谢恩。主，谢谢你，你的话你自己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